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
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创业者一次会议上说过啊，作为海归创业者啊，要有使命感啊、历史机遇感和责任感，去投入到科技创业创新中啊，我是非常喜欢这句话啊，也是非常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啊90后的创业者来说，中国的确啊在互联网领域啊与欧美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啊机遇赶超期啊，所以我们自己平常在做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啊，我们也啊非常意识到，从第一天起我们公司其实就是啊国际化的啊，历史呢给予我们一个机遇，能够在这个互联网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啊地位和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啊，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抓住这个机会啊，让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呢，在世界中也有一席之地。我个人感觉呢，啊，首先其实青年创业者本身创业啊，他其实就选择了一条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啊。举一个例子，就是啊，虽然我们觉得朝九晚五，可能工作也会有压力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啊，创业之后就会感觉这个压力更大。我自己现在啊，一个月啊，公司的整体的公司员工成本在150万人民币左右，整个公司一个月烧钱将近啊快200万人民币啊，所以这样的话，一年公司光支出就有2400万人民币。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啊企业家来说，尤其对我这个年龄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啊。我觉得之所以我愿意背负这个压力，继续把企业向前推进啊，是必须要有一份使命感的啊。我们想的是，不仅仅是能够服务好我们的90后的用户啊，同时我们希望能把语音直播、语音社交啊这件事情能够带向全世界。我们公司2017年的一个重点的发展目标啊，也就是明年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国际化啊，实现在啊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啊。所以我觉得我和我们的员工都是带着对这种历史机遇和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种珍惜啊在工作，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工作时候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动力啊。我们觉得现在我自己所做的啊娱乐与互联网金融领域，其实啊都非常需要90后的创业者啊，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在以前的啊无论是金融规则啊和娱乐规则中，无论是大家的审美啊还是金融的体制，总体来说呢，我个人觉得都需要新鲜的血液啊来对它进行迭代和更新。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公司瑞波所做的跨境清结算呢，就是对以前啊 SWIFT 为主导的这个主流的清算结构的一个挑战和补充啊。同时呢，我们现在陪我 APP 呢，也是中国90后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啊主流的 APP，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投拍的很多微电影啊，在爱奇艺和这个视频网站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也是对啊现在主流娱乐审美的一个补充。我觉得未来的啊创业创新呢，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而且呢，由于移动互联网啊，会前所未有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互习惯啊，所以呢，以前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多的并没有机会的领域啊，都会产生出新的机会啊。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以前没有手机啊，包括 VR 啊，我们也有这个眼镜了之后呢啊，很多以前我们想不到的场景都会变成非常强的消费和娱乐场景。举个例子啊，以前比如说放在这个公交站牌，因为大家比如说上了公交车就没事儿干了嘛啊，就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会看到公交站的站牌啊，看到公交车的车身呢 啊，现在绝大多数就不会了，因为绝大多数人有手机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你在公交车的站牌的曝光，在这个户外广告的曝光，其实效果就很差了。更大的曝光的好处是在手机 APP，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公司投拍那么多微电影，也是因为微电影很好啊，因为电影你要进电影院才能看，而微电影的话你在手机上就能看啊，15分钟就能看完，只需要1块钱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是这种碎片化娱乐啊，碎片化广告啊，嫁接在移动终端设备的啊，将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感觉就是终端的改变和这个使用场景的改变会对这个行业本身带来很大的革命。我个人认为呢，就是70后和80后创业者啊，和我们90后不同的啊，一个最大不同就是70后、80后创业者主要是以做效率为主。举一些例子啊，就比如说如何让药更快的被买到啊，如何更快的打车呀、啊，如何更快的订酒店啊，如何更便宜的去做所有事情。所以他们是在做这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当到我们这一代 创业者开始创业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被建好了，比如说这个通信呐、电商啊、O2O 啊，是吧？打车啊。而到我们这一代90后创业者，我们其实主要努力的目标，我认为是做认知，就是包括我做娱乐、做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做认知的一个范畴，包括做社交。比如说我们提供什么呢？我们可以告诉90后啊，你可以交往到什么样的年轻人呢？我们怎么样让你交往到这些年轻人？他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给大家看什么样的电影，可以给你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欢乐啊？就让大家去知道啊，形成一种审美观念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热爱什么不热爱什么啊，欣赏什么不欣赏什么啊，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精神啊、文化层面的东西，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创业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我觉得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啊，最重要的还是创始人本身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呢，钱呢、资源呢，还有这个啊项目呢，都会因为人而发生改变啊。就同样是有钱有资源啊，项目也是对的，如果人是错的，就很容易失败。但是如果人呢是对的啊，即便项目不好啊，可以换项目；即便钱不多，我们可以去融资；即便资源不多，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好的人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在创业中啊，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本身，包括创始人，包括我创始人在搭建团队的时候的员工啊，我觉得都是其实是创业的核心啊资产。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新的世纪，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其实本质是人啊，不是机器，也不是厂房啊，也不是我们生产的商品和产品，最核心的其实是这个公司的人。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啊时代啊，把这个创业和守业的这个区分更加，就是把它加速了。说以前我们觉得守业好像是一个啊企业家，好像年纪很大了，要把这个家业传给他的儿子啊，或者才有这种守业的问题啊。但现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兴衰可能4-5年啊就会完成一轮迭代啊。包括我小时候，你看经常用的手机就是诺基亚啊，可能5年后等我研究生毕业就倒闭了已经啊。包括我们知道的很多巨头，像黑莓啊、像柯达呀、这样的公司，很快就倒闭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行业发展中，尤其移动互联网到来啊，一个行业的兴衰速度都是很快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啊，一个产品可能才刚刚兴起，取得一定的成绩，就会有一个守业的问题。就比如说啊，就如何啊保存现有的优势，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增长，取得更好的行业地位。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陪我 APP 的例子。我们最早期呢是做语音社交直播起家的，现在呢我们把这块做好了，现在有400万的用户呢。像我们最近也做出战略决策，就是我们要向娱乐行业进军，就我们也成立了陪我影业啊。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在90后中拥有非常强的流量优势和我们对90后红人的挖掘呢，然后我们公司去投资拍摄出品很多新的这种90后的电影啊，然后拍这个电影的同时又推广我们的 APP。所以呢，我觉得慢慢我们这 APP 也从以前的一个单一的社交软件，或者我们从一个社交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更转型为一个泛娱乐的一个公司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创业呢要不断啊迭代啊，才能起到所谓的守业的作用。所以其实也就是创业其实就是守业啊，守业就是创业。因为创业其实就是为了保存你之前所做的这些成绩啊，做出的一次新的突破。如果啊一个人，我觉得创业和守业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啊，很容易失败。我自己做陪我 APP 啊这个行业本身，当时就是因为我对90后的啊社交方式啊和他的社交路径有很深的思考啊。因为我们首先觉得90后呢啊是未来是非常注重社交的一代人，可能对70后、80后啊来说啊，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比如说知识的学习啊，或者是更很多实用技能。你看在80后大家用的比较啊广泛的软件都是一些实用软件，什么携程啊、去哪儿啊、那些打车软件啊。但90后呢，大家比较喜欢用的都是一些啊文化娱乐性的软件啊，比如说我们的陪我啊、哔哩哔哩啊一些的视频网站呢啊。所以我们觉得在90后，他们对文化、对认知的需求啊，其实更多啊。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吧，60后、70后啊，为他们打下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啊。所以现在90后，我觉得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是用来做娱乐、用来做社交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啊做这个娱乐社交切入90后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啊。我希望啊，习近平总书记呢啊，对创业者还可以啊推出更多政策啊，来支持我们这些创业者。 啊，比如说我觉得啊，在北京比如说创业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因为创业呢是一个集聚性的一个行业，所以呢都是往大城市其实创业更好，因为更容易招到人才，更容易这个啊找到投资啊。但是我觉得同时大城市的创业成本也比较高，所以我希望啊总书记能够推出一些啊有利于90后创业的政策，能够帮我们降低成本啊，降低人力成本，降低这个房租的成本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90后创业者吧，能以一个低成本、低姿态啊进入创业这个行业。